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同修那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当时每星期发完有限的真相传单，便闲来无事了。冬日的下午，上街路过同修开的商店，进去闲聊。同修不无感慨地说：“咱们太安逸了。”那天下午，资料点的同修来到这里，都快3点了，还没吃午饭呢。拿起我中午吃剩的凉花卷就吃，哎。我说出去给他买点吃的，他非不要。这一年的年终，我把1000元年终奖给同修，委托他转交资料点。同修让我在店内稍等，不一会儿，他领来一位同修，让我把钱直接交给他。他很年轻，30出头，说话干脆利落。他问我家中是否有电脑，我说有。他说最好能建立家庭资料点，出于安全，他愿意帮我建立双系统。从同修那里得知，这位同修因为受迫害流离失所，到本地一家单位看下夜的门，月工资仅300元。快过年了，他拿来了上百张红纸让我打印对联，说是县里同修要挨家挨户用送对联的方式讲真相劝三退，明日下午要赶回县城，所以需要我们赶制。赚了好几家，有5毛一张的，有3毛一张的，这样赚下来能省点钱。他随意说出口，但我内心很感慨。我们平时30元、50元不介意买零食等，而在这位同修这儿，3毛、5毛也要精打细算，相差甚远呐。有一回调整电脑系统，快5点半了，他说等去接在幼儿园的孩子，时间来不及了，我丈夫便骑摩托车带他去接孩子。回来后，丈夫不善言谈，只说：“你把咱们孩子小时候的衣服给他们的孩子吧。”还有单位发的那个大瓶饮料。始终未见过他的孩子穿得何等楚楚可怜，但他的房子我去过，面积很小，也就是9平米左右，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柜外，再没有别的家具，一堆白菜帮子在菜板上，没有任何辅菜，更见不着肉。他给我发的资料近100张，我真不好意思，这在过去我得好几个月才发这么多。快过年的时候，很多郊区农村家庭要安大锅，同修更忙了。大冷的天，在房顶安锅，又冷又饿又累，其中之苦我无法感受。他除了印明慧周刊真相传单外，还要大量印制9瓶共产党，而资料供应不仅局限于本市，也提供给外地同修。有一回他说：“你这么优越的条件，真该早点成立家庭资料点。”第二天下午，他来赔礼道歉，说骑车回家路上觉得自己太严厉不宽容，恳请我的原谅。我觉得无地自容，同修不仅为救度众生付出，却还要实修，严格要求自己，连说话语气方式还要用法衡量，就是针对我棒喝一下，我也应该接受，因为他的出发点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了救度众生。有一晚快九点，他来了，我问吃饭了吗？他说没顾上吃呢，我忙给他热饭菜，他囫囵吞枣的边吃边打印资料。后来我丈夫回来说，人家修得像济公，吃谁的吃什么都无所谓，他的胸怀更大。我听后自觉惭愧，别人给我点东西，我想着马上买同等价值的东西还回去，怕失去自己的德。就在自我的小圈子里谨小慎微的修炼，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但在师父的呵护救度中，我们会各尽所长，在苍宇中撒播希望。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执着那土做的衣裳。我想把我过了一年多的一个难关和大家交流一下，希望能对在长期过不去关中痛苦不已的同修有个借鉴吧。2011年底，我无意看了一个侦探片，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反反复复的消沉，执迷于那个片子相关的小说和那个国家的文化，这种消沉让我学法不能入心，天天手痒，反复看相关的东西。2012年去那个国家，做神韵报道完后，做了个简短的旅行，更多的回忆，潮水般袭来。其实我看不到自己的前世，就是情很重，觉得自己一定在那里转生过。后来就算不看这个片子，对电影和那个国家的电视剧的执迷也一直没有断。所以断断续续的一直喜欢看这些东西，浪费了很多时间。而最糟糕的是，网上有很多小说是非常便宜的，我居然也看得津津有味。这些常人的东西对有的同修可能是可有可无的，可能为了正实法也需要看一些，但对我来说，那种沉迷能让我置身于两个世界，和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或者做的项目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像个人样，独自沉迷于那些东西的时候，就如同在一个浑浑沌沌的世界中醉生梦死。多少次想戒，像戒毒一样，有时候项目比较忙的时候能消停两天，回头又能上瘾。戒毒就是常人的做法，向小道修炼，不得法只能干耗，就像开天目，提高层次就是一步之遥，不提高层次就是十万八千里。跑呀跑呀跑不到头，我感觉自己过这关就是用最慢的办法干熬傻跑。可是该怎么提高心性呢？谁都说这是情，我也知道，可太笼统了。我每天都和父亲一起读法，周末也去集体学法，可是老走神，学进脑子的没几个字，对自己说我不要走神，刚说完又不知道想什么去了。过了大半年，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相当于已经大半年没学法了，可是由于每天都在走形式，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严重。去年秋天曾经花了几天时间换个环境专门学法，之后除了平时正常学转法轮，周末都把九讲从头到尾读一遍，学得真的很认真，有些起色。可坚持了几个星期后又不行了，我对自己已经失望透顶，也求过师父，还是那样，消停两天又不行了，仰天长叹，自作孽不可活。今年初，我父亲过了一次生死关，命是师父捡回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自己过不去的关，和爸爸这一关其实很类似，只不过要的不是我肉体的命，而是修炼人的命。如果我遇到其他磨难，哪怕出于不够纯净的心，我肯定会加紧学法练功。可是沉迷于电视和过去的种种，却能消磨我的意志，让我拿不起书来。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那些邪恶看得很清楚，就用这种所谓最有效的方式来让我没法修。可我悟到了也没长进多久，消停了两天又开始循环，这种疯狂开始转移到北宋的武侠人物，还掺杂了很多现代人搅和的变异的情。 我甚至开始想，这才到宋朝，我要是执着自己生生世世的转生，前面还有那么多朝代呢，啥时候是个头啊？前不久去另一个国家参与报道神谕之前，这种执着到了顶峰，天天哭，哭的心里都是疼的。通常这样比较重要的项目开始之前，我都会尽量让自己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可这次直到我上了飞机还放不下手里的小说，直到演出开始当天我才停手，因为在那里不用采访拍摄，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看节目。我对自己说，看演出的时候什么也别想，就交给师傅吧。虽然念头不纯，可师傅帮了我。最后一幕，我羞愧地看着师傅的法相出现在大幕的时候，出人意料的，师傅笑森森地看着我。和当地学员一起学法的好处是，他们的语言很长，就算走神，也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回头反复看。学着学着，眼泪就下来了。晚上第二场演出开始之前，我删掉了手机里的小说。今年的演出，我基本上都是上半场从头哭到尾，下半场基本不会流眼泪。是啊，就是那样的。无论转生到哪里去了，它记忆还在，就像这个电插头一样，一插通电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可那天我忽然意识到，对常人来说是通电的插头，对修炼人来说却可能是障碍。我记得从前看过一篇交流，说他看到自己以前转生过的一个生命很苦很可怜，一直在那里也干扰着这个大法弟子，后来大法弟子善解了他。我之前也有这种感受，真的感到那个生命被情伤得很苦很可怜。这一次不再停留在感受上，我悟到从前转生过的生命，他们在历史上留了名，他们还是活的生命存在那里。他们虽然奠定了正法需要的文化，可如果没同化法，也是旧宇宙的产物。我执着他们，他们就干扰我。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里面讲了思想的来源，这篇讲法我今年看了很多遍，也都看入心了。可直到这次从那个国家回来，我才意识到，我执着的这些根本不是我，是后天的执着与观念，被层层各种生命加强放大。我苦了那么久，在苦什么？压根儿就不是我啊！神最瞧不起的生命，就是这个生命找不到自己，做什么都正念不足，找不到自己，讲话言不由衷，做事走极端，没有自我。你说渡谁呀？哪个是你呢？神最瞧不起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人虽然走进了大法弟子中，其实并不在大法中，真是很可悲，没有正念。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这段法看得我啥心情就不说了。回家后集体学法，学第六讲，学到主意识要强，当然业力就不干，人就会有难有阻力。然而思想业力会直接干扰人的大脑，从而在思想中有骂老师骂大法的，想出一些邪念和骂人的话。这样一来，有的修炼人就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自己这样想的。有的人主意识不强，就随着思想业干坏事，这人就完了，掉下去了，转法轮。当时脑子里闪过一念，干扰我的可能是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不同于思想业，可也是一种业力，让我分不清哪个是我，随着做坏事。师父告诉我们说，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他，反对他，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业可消，转法轮。这就是我要做的。于是脑子里再冒出那些武侠人物，甚至想起来还心痛的时候，不只是一直不去想他，更告诉自己那不是我，真正的我不可能觉得那些东西好。又过了几天，不记得什么原因，忽然脑子里出现了一句话，哎呀，那些从前转生过的生命不过就是一件件土做的衣裳。我终于可以要求自己不看这些电影电视了，有时候也动过念头看看动画片吧，也没太执着，没关系的， 可是不行，现在脑子刚刚被神韵清洗过，这时候都把握不住自己，看了那些东西污染了以后，就更把持不住了，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放纵滑下去的。当然，做电视的还是需要看电视、看新闻，有针对的看专题片，只是学习借鉴，不会引起执着。后来又去另一个国家参与神韵报道，有一场看到唐震那个节目的时候，那种男子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气概，让我一下子好像又穿越了。一面是那些情又回来蔓延，一面在心里念着不是我，我不要。反反复复几个回合后，我意识到是这些残留的东西要被清理了。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坚定正念。不多久，我隐隐看到两团黑乎乎的脏东西掉在我眼前，我还定睛往下看了一眼，当然什么也没看见了。现在应该算恢复正常了，每天早上起来发正念练功也不难了，学法也还是会走神，走神就回来反复看，看懂为止。虽然很慢，可是好像是在另一个物质层面上，看到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内涵。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解开众生的心结。在中国大陆，不同的人由于邪党谎言的毒害，存在着不同的心结。我们讲真相中，就要针对他们的心结去讲，解开了心结，他们就明白了真相，再去劝三退，就水到渠成了。以下是我们当地同修在讲真相中遇到的一些常人提出的问题，和有针对性的讲真相的语言谈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关于搞政治，同修说，什么是搞政治啊？这个搞政治只不过是一根打人的棍子而已。共产党不是经常要人关心政治吗？你不关心政治，他还说你政治上落后呢。可是你真的关心政治的时候，他就说你搞政治。他说的关心政治，实质上就是你要无条件的拥护共产党，无条件与党站在一起，不能有任何异议，否则你就不是关心政治，而是搞政治。可见这个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依据的只是邪党变化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法轮功没有搞政治，当初我们在公园里在练功点上练功的时候，场面是那样的安宁和祥和，练完功大家就各做各的饭，各上各的班，哪有什么政治啊？突然这迫害就开始了，就搞了政治了。练了法轮功，大家名利心都淡了，谁稀罕那个政治啊？李洪志师父在讲法中说，我们大法修炼的形式就是这样的，也不投靠任何国内国外的政治势力。弟子们，你们要记住，我们是真修的，是放下常人的名利情的。社会的制度怎么样，与你们修炼有什么关系？一个修炼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会对政治政权感兴趣，否则绝不是我的弟子。是邪党要把法轮功拉入政治，制造的迫害借口啊。邪党提出要战胜法轮功，他把一群手无寸铁的善良民众推向了对立面啊。为什么我们要讲真相呢？这也不是搞政治。你想，如果你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你会不会找人诉说呢？在不公正的待遇面前，得允许人说话呀。中国有那么多的上访户，常住在北京告状的专业户就有十几万，他们不是受了冤屈，为什么要这样呢？说他们搞政治不是很荒唐吗？法轮功也是这样，我们是一群无辜的民众，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难道就不许我们说话吗？不让我们说也要说，这是上天给人的权利，共产党也不能一手遮天。我们不能在电视报纸上说，我们可以直接给人讲，发传单、写标语等等，这就是我们说理的方式。只要迫害一天没有结束，我们就要说下去，让每一个人知道法轮功是好的，
邪党错了。十几年的迫害证明了邪党是如何的丑陋、流氓和无耻。十几年的反迫害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善良、理性和坚韧。我们如果是搞政治的，十几年的红色恐怖下，上亿的学员这么庞大的人群，为什么没有发生过造反的言行呢？我们如果是搞政治的，十几年来为什么没有一个政治口号、纲领或路线呢？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世人，告诉人法轮功的美好，告诉人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告诉人共产邪党的罪恶真面目，从而抑制邪恶，制止迫害，从而使人不再对佛法犯罪。如果这也是搞政治，受了迫害不准说，那么人活着的基本权利在哪里？人与奴隶有什么不同？法轮大法现在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欢迎和喜爱，获得3000多项奖项和支持议案。如果说法轮功搞了政治，那是不是在搞全世界的政治呢？其他的国家难道都是愚蠢的，就共产党聪明呢？或者其他国家都是反华势力，利用了法轮功？那么邪党几十年来向各国出卖本国人民的利益，以换取对其政治地位的支持，结果却成了世界公敌，这不很可笑吗？事实证明，共产党才是真正愚蠢的东西，无理智，无善念。中国传出的佛法在全世界大放光彩，却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却是中共邪党。二，常人说，咱是老百姓，知道这些也没用啊。同修说，不能这样说，人与人之间流传的是什么，对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人中流传的是中共邪党的谎言，都是对法轮佛法的造谣和诽谤，那就是人在助长邪恶，那就是人在做坏事，邪恶会更加猖狂，迫害会无休无止。反之，如果大家都明白了真相，如果有人传播谎言，大家就会说那都是假话，邪恶将再没有市场。大法弟子已将真相传遍全世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已经了解共产邪党制造的这一场残酷迫害，从这场迫害看到了中共的丑恶嘴脸，纷纷用各种形式抵制中共的邪恶输出。世界舆论已经形成一股反迫害的强大潮流，而中共的所有喉舌却反而不提法轮功。为什么呢？中共害怕了，他的谎言不灵了，他只要敢说，马上就会招致世界性的谴责，谁都知道他在说谎话。可是这邪党停止迫害了吗？没有，狼没有改变他的本性，只不过将迫害转入了地下。全国各地的劳教所、黑监狱还秘密地关押着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时不时还有一些中共的反法律、反人类的暴行在被曝光。无论邪恶怎么猖狂，在大法弟子的权力揭露下，已经使众多善良的人们清醒过来。大家都在说大法的美好，邪党的邪恶，就使这个社会发生着根本的变化。知道真相，你就会支持善良，远离邪恶。每一份对善良的支持，就是对邪恶的一份窒息。愿你了解真相，传播真相，佛法必定会带给你美好的未来。三，常人说，我就只管每天挣钱，过好我的日子，别的都不关心。同修说，挣钱养家不算错，人活着肯定是要有生存之道，肯定有要尽的家庭责任。但是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而不顾自己在社会中应负的责任，这就错了。现在的社会为什么世风日下呀？不就是私心重吗？大家都只为自己着想，社会败坏了，谁也落不了好。法轮功受到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苦难那样深重，可是多少人视而不见，可见这世上存在着普遍的麻木和冷漠，这正是共产邪党要的。如果大家都对邪恶喊不，这场迫害就搞不成了。可是你想过吗？ 共产党的邪恶有一天也可能加在你的头上，即使不是法轮功学员，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受到各种各样的邪党迫害，从而认清了邪党的真面目。遍布全国的强制拆迁、冤假错案，每年十几万起的维权抗暴，数十万起的冤民上访，就说明了这一点。共产邪党统治之下，道德丧尽，大小官员胡作非为，上下相欺已经无药可治，官商勾结疯狂掠夺一切可以掠夺的资源，从地下的矿产到地上的土地，而不能掠夺的空气、水却成了官商们的垃圾场。中国地下水污染已达 97%， 空气的污染也是人尽皆知。中国已经成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你还能心安理得地挣钱吗？虽然个人的正念改变不了大环境，可是可以在小范围内起作用。同时，有正念的人未来必定是美好的，与那些败坏了的生命相比，这样的生命是珍贵的，神灵是看得见的。法轮佛法传世救度众生，如此的美好，给世人带来了健康和幸福，却遭受邪恶的残酷迫害，而世人在谎言的毒害下丧失了正念，把好的与坏的颠倒了认识，无正念的生命怎么可能有长久的幸福？你别看暂时有的发了财，无德的人是守不住财的，可能遇上灾祸了，一把火烧了，得病送医院了，子孙挥霍了等等。而只有挣钱又有正念的人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不要说不关心，关心法轮佛法，关心善良的人，树立自己的正念，才是真正的关心自己。四，常人说，你吃某某党的饭，说某某党坏。同修说，你弄错了，正好是共产党吃了全国人民的饭。共产党有庞大的组织，不从事任何生产，却可以随意支配老百姓辛苦创造的物质财富，而各级官员还不满足，拼命贪污腐败。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是一串贪官，每一个贪官都拥有巨大的家业，这些钱是谁给的？不是老百姓的吗？共产党就是邪灵，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机体上，吸取着营养，一面还不断放出毒素，麻醉的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使人理智不清地跟着他干坏事。五，常人说，我承认你说的对，可是共产党掌着权，还是人家说了算呀。同修说，共产党是掌着权，但是这个权被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迫害人民，欺压人民，为贪官污吏谋取私利。当一个政权失德的时候，不得人心的时候，就是天要大变的时候。哪一个王朝不想万年不倒？可是哪一个王朝做到了？共产党如今的情况，它的败坏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王朝，极其的腐败，极其的残暴。之所以没倒，是他的谎言欺骗了人民，很多人被欺骗的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完全听邪党的了。可是人也在逐渐觉醒，人们都开始唾弃邪党。那个席卷全球的三退大潮中，已经有1亿多民众选择了脱离邪党，选择了善良和美好。当年苏联共产党貌似强大，但解体的时候一夜就完了。看着吧，违反了天理，灭绝了人性的中共邪党，必定很快走入可耻的下场。邪不胜正，这是天地之间不可改变的真理。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天象都指向了中共的灭亡？北京城雾霾和沙尘暴轮流肆虐，缺水，已经不适合居住。全国地下水污染面积达 97%， 这既是天灾又是人祸。全国各地天坑不断出现，地质正在巨变，火车出轨，飞机失事，地震、旱涝、泥石流频发，四川平安大钟坠落，北京六月飞雪，七月洪水倒灌中南海，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家乡扬州在七月地震。对法轮功的迫害始于1999年七月，中共北戴河分赃会议台风相随，大树连根拔起。 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巨石崩裂，现出天然的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巨大的繁体字，这一切真是天意的安排。与此同时，佛经中记载的三千年一现的优昙婆罗花已在人间绽放，在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大法弟子家中经常出现，似乎告诉人们，圣王已然下世，正法已经开传，在汶川地震中做了三退的已经躲过了灾难。在明慧网上，每天都有三退得平安、三退得福报的实例出现，同时有大量执迷不悟、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出现。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每个人都要想一下自己的未来。这个邪党是会带走他的追随者陪葬的，你入了他这个组织，你是发了毒誓的，要把生命献给他。你不破除自己的毒誓，你怎么获得平安？我们不是在说政治，我们是在说你自己。不管共产党做了多少坏事，那都是他做的，他遭天谴是应该的，我们不替他承担罪业，我们老百姓就求一个平安，难道不可以吗？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口的重要性》。这一段时间一直断断续续的咳嗽，有时嗓子还哑，一直发正念清除邪恶及旧势力的干扰，但还是持续了挺长时间。我一直在思考，邪恶或旧势力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我呢？一定是自己有没做好被钻空子了的地方。师父讲，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转法轮。所以要想排除邪恶干扰，必须找到自己的问题，那就会很快过关。就像我知道的，有的同修在一念之间就否定了邪恶迫害。如果找不到自己的问题，邪恶就会利用我们放不下的东西，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根据这种症状的表现，感觉应该是和修口有关，但是哪一方面的修口呢？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在三个方面没有很好的做到修口。一个是喜欢评论同修，有点像常人社会中人的那种坏习惯，你说他，他说你的，虽然好像说的都是修炼中的事儿，可是其实骨子里并非是真的想帮同修提高，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说说这个同修有什么执着，那个有什么人心，好像自己修得比别人高，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其实修炼人的真实情况，除了师父之外谁也不知道。有时可以看到同修的执着，也是师父安排的，可以给同修本人诚心诚意地指出，这是真的帮同修，而和其他同修去议论这个执着却是人心，多数是一种潜在的妒忌心作怪，也会给自己造下口业。而且有的时候看到同修的执着，恰恰是自己执着的反应和体现，为的是修自己，却被当作谈资去说三道四了，真的是悟性很差。 第二个是说话时的语气很自我。想起那天和一个同修交流，我就一件事谈了自己的看法，当我在说的过程中发现对方的表情突然很反感，好像我说的是冒犯了他似的。其实我说是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自己的看法，但我回想了一下自己刚才的表现，发现是自己说话时的口气有问题，非常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带着强烈的自我，所以听者如果和我的看法不同，也没法交流了，他的心里会起反感。其实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态度总是慈悲祥和的，因为大善的人会谦卑地对待他人，而不会是一副高高在上，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样子。难怪师父说，咱就说一般的，我要干什么干什么，现在这件事该怎么做怎么做，可能无意中就伤了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很复杂的，可能无意中就造了业了，转法轮。第三个是欢喜心引起的不修口。前一段时间，女儿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我知道一个很好的打感冒疫苗的地方，我想带她去打。我当时没考虑到这个孩子的感受，相反在欢喜心的作用下很不屑地说，我们修炼人从来不生病，不用打疫苗。他一副不太相信的样子，我爸爸说打疫苗才健康，他需要去打。他的坚持又引出了我的争斗心，我用很坚决的口气说，不生病干嘛要打疫苗，别说了，我不会让他去的。这个女孩子听了讪讪的走了。结果这次我和女儿都出现了感冒的症状，她问我，你不是说你们修炼人不生病吗？你们怎么都感冒了？我只好说，不是感冒，是宵夜，过几天就好了。结果过几天我的症状更严重了，她就更不理解了。这时我想到自己当时和她说话时带着很强的欢喜心、显示心和争斗心，也是导致被邪恶钻空子捣乱的一个原因吧。我今后一定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修口问题，不给自己的修炼带来不必要的干扰，这样才能把全部精力用在精进实修、讲真相救人上。
感受神韵救人的威力。一、感受神韵救人的威力。2006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一出来，看后我一下就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纯真、纯善、纯美的讯息。我深深感到，对于迷中世人，这可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礼物。看后真的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我便迅速把在同修处得到的几张晚会光盘向周围的人介绍散发。我的小弟妹从邪党迫害大法以来，一直对大法有抵触情绪，暗中还毁过大法资料。这次我去他家，他炒了几个菜，我把神韵晚会放上，神州传灯的舞蹈一开播，小侄子也跟着音乐跳起来，真有种过年的感觉，喜气洋洋。从此以后，他对大法的态度逐渐的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做了三退，并发表了世人觉醒的声明，并暗中帮助我圆融家庭环境。最近来我这里还帮我制作晚会光盘套袋呢，言语中也表露出对大法的佩服。通过学法，我更加认识到了神韵晚会救人的神效。2007年神韵晚会，我送给看过酒瓶并同意做三退的大舅看，当时三退的事大进子就是不听，可几个月后再见面给众人讲三退，大进子的态度由原来的不听到这次从头至尾一言未发就同意三退了。他曾经是几十年的邪党老党员，我心中深信这是神韵晚会的威力必定无疑。从中看出神韵晚会能破除世人的心结，有难以想象的强大威力。在反复看师尊的讲法，我更认定神韵光盘是救人的超常利器，所以6年来一直坚持广传神韵，从未间断，从而越发越觉得得心应手。在师父的加持下，境界不断突破， 发神谕光盘时神圣感的场面也层出不穷。过程中，如果有时在给世人散发完光碟后，心里感到信心不足时，我回家就打开晚会看，并且小时候跳舞很棒的女儿，只要赶上都会聚精会神地陪着我看。每年下来，自己也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有时演员的一举手一抬足都能令我泪水夺眶而出，越看心里越有一种希望世人快点看的感觉，自己也顿觉信心倍增，吐气昂扬，恍如身临其境。时间长了，在心里那些负面的因素便越来越淡，最终荡然无存。二，神圣庄严。六年过去了，一路走来一路发，走哪儿发哪儿，得到绝大多数世人的感激赞誉，甚至是善意的回报。当然也遇到过极少数个别不接受的情况，但都不影响我广传神韵救度众生的信心与步伐。也不知发出了多少，只是每每出行总是感到光盘不够，供不应求，留下很多遗憾。很多世人都深深地表示感谢，因每次走出家门时，我都是淡妆素裹，神采奕奕的。有的还会追着问，这封面上的演员是不是你呀？或者问，这演出里是不是有你呀？等等。有的当时就要给予回报。身边的亲友有的边看边说，这立体大屏幕在中国可没看过，或这演员都是武林高手啊。有的世人见面后会说，托你的福了，看了五遍了，等等。看神韵得法。在几年的发榜过程中，师父给安排了很多上层主流人士来结缘。一次在高档旅游区，丈夫生意上的一位朋友，一家三口每天住在10000元一宿的度假村里，自称捐款就捐出了200万。他请我们吃饭时提到邪党，他诉说了一番自己家族的遭遇。由于头一天已经送给他们晚会光碟了，他说出了想得法的长久以来的心愿，这样他直接从我这儿得到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和大圆满法合集的 DVD 光盘。还有两次在省会的公交车上，两位中年女士都因为我发给她的晚会结缘而如愿以偿地请到了师父的讲法光盘得法。向出家人弘传神韵。在各种场合旅游胜地遇到出家人，我都会态度祥和地主动打招呼，这位师父在何方修行啊？送你一张神韵晚会光盘，佛经上记载的佛花、优昙婆罗花已经陆续在世界各地开放了，这台晚会直接都把众神佛下世救度众生的场面演出来了，感动世界。还可以适时地介绍一两个佛家修炼故事，他们绝大多数都会热情感激地欣然接受。很多场面神圣庄严，都是万古机缘一线牵，恍然就是在等着接神韵。在公众场合公开发放，在公交站点，在公交车上，在人行道，在人行道一走一过时，在商场门口，在婚礼餐桌，在各种公开场合都可适时发放。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一次某大学开校庆运动会，我们片同修整体配合，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嘉宾，他们都有各种头衔，发放神韵晚会光盘的经历。由于我岁数最小，又有发放经历，主要由我发放，大家散布在周围发正念。当时主街与嘉宾通往食堂的通道上，都排队站了许多警察，围观的也不少。一上午我们发正念清场，并请师父加持给整个空间场下照，我和另两位同修就站在食堂的斜对面。中午带花的嘉宾一过来，我便把神韵晚会递过去，没想到第一个人便说这是法轮功的。我马上调整好心态，边发正念边镇定自若地介绍，这是一台国际水平的演出，现场交响乐团伴奏，感动国际主流社会，最高被卖到500美元一张门票呢，难得一见。有武松打虎、劈山救母。听着我的介绍，和他一起走来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嘉宾 赶紧说快给我看看，并把两张都要去了。我坦然面对陆续走来的嘉宾，继续发着神韵光碟，全然不觉那些警察还在不在，与我有何相干。整个过程佛光普照，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我们共同给有缘人顺利发了70张光盘，可惜带少了。而且通过这次整体配合发神韵的经历，打破了同修因没修去的人心被邪恶利用给整体造成的长期的间隔，也使一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发神韵的同修有了一次很好的突破。三、精选细作。2009年神韵晚会的光碟制作有了更高标准的要求，我也开创出了自己的家庭环境，开了一朵小花，直接购买了佳能可打印光盘的喷墨打印机和刻录机。从打印套袋、剪裁、粘贴到光盘刻录，打印盘面到包装封袋，都是一个人作业，时常还是不能摆脱供不应求的局面。虽然有时也有其他资料点同修提供一些，今年师父在讲法中要求我们要集中力量把局面打开。选自师父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同修们主动配合，做出了标准美观的套袋。我们在光盘的整个制作过程中都要求制作精细，力求完美，以效果为第一。光盘面、套袋图像尽量做到高清晰、鲜亮、纯正，而且套袋在剪裁、粘贴上都尽量做到严丝合缝，让整张光盘从里到外都渗透着纯正、纯真、纯美，这样在面对面送给众生时也会堂堂正正、底气十足，一正压百邪，很少受到干扰，众生接过去也会珍惜万分的爱不释手，表示回家就看。通过制作发放神韵光盘，还很好的突破了家庭观，是以前害怕迫害几乎到达神经质的丈夫，在看到我有条不紊地打印出一张张精美的神韵晚会光盘的时候，不由发自内心的感叹神了。而且在很多时候也亲身感受到了神韵带给众生的慈悲、祥和、美好，在态度上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有惊无险，经过多年的磨练，在发放神韵光盘时逐渐地达到心慈念正、堂堂正正。在6年的发放神韵光盘过程中，多次有惊无险，我的体悟是一正压百邪，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2007年因在市高档商业区多次发给收银员、服务员神韵光盘，被邪恶监控绑架，我一夜正念解体邪恶，闯出了派出所，并在同修的无私付出与正念配合下，6天后堂堂正正地回家，过程中体验到了发出真念时的神圣庄严，亲属世人也从各自不同境界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过后找到当时被恶警绑架迫害的主要把柄，有打抱不平的心，看到明慧网发布的同修被迫害的消息心生不平，看迫害我试试等等，显示心、急于干事的心、攀比心、侥幸心，等办完事再静下心来好好学法，疏忽大意的心，觉得一直都顺利如常而忽略了发正念，强加强求别人，缺少慈悲的心。这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使我更加重视无条件修心，向内找。2008年在旅游区电脑城刻录神韵光盘的经历，当时手里捏着仅剩一张神韵光盘，心里想还没有达到目的地，还有那么多有缘人等着，不能眼看着众生在这干等啊。我心中生出了强烈的一念，我要去电脑城堂堂正正的刻录。就在电脑城主电梯口，不断有各色穿制服的人员来此转动，我不为假象所动，坚持守候发正念。回想当时，另外空间也一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正邪较量。最后我走进柜台里亲自刻录，一共不到10张光盘，却用了足足3个小时，当场就发送给有缘人2张， 虽然历经艰险，心中也得到了无比的宽慰。毕竟没有白白来此走一趟，没有辜负这里有缘人的期盼。后来悟到，当时的邪恶阵势是自己的一念，这旅游区好像没有邪恶迫害一样求来的。可见修炼人守好一丝一念有多么重要。五，众生盼神运。一次与同修配合去找从邪恶洗脑班刚回到家中的同修，我想还是先以整体为主，办完事再发神运。以前这方面有同修给提出过意见。这时正遇上一对老年夫妇与女儿道别后顺路一起走，老两口上女儿家串门啊，路遇众生我都与其和善的与其搭话，这已经成为习惯。哎，老大爷边祥和的答应着，边讲一些家常话。这时我注意到他身体略微前弓，边说话边双手合十。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众生轮回千载盼来的机缘啊，怎么能错过呢？我赶紧把神韵光碟递过去。大爷，送你一张国际水平演出的光碟，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古典舞可漂亮了，有孙悟空、猪八戒、鲁智深，感动世界，看多少遍都看不够啊，而且什么时候想看就什么时候看。老大爷双手接过光盘，那个感动啊。其实这些年发神韵光盘，我有一个感觉，每当我包里装着满满的神韵光盘走出家门的时候，自己都感觉神采奕奕的，许多众生都欢欢喜喜的满面春风的迎来，好像都在等我找我一样。师父为这一切安排的是那么的顺畅如意，真是谢师恩无以言表。前几天还是和同修去很远办一件事，一个来回手里该发的都发了，正要过马路，这时路边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孩子，那孩子哭得鼻涕眼泪都下来了。哎呀，咋哭成这样啊？我边和善地打招呼边逗他，那孩子哭得更难过了。我想到神韵手里仅有的一张神韵光盘，刚才给了两个小车司机都没接，我赶紧撵上同修，把光盘拿过来给了抱孩子的妈妈。妈妈接过光盘刚说谢谢，那孩子一把抓过光盘开心地笑了，鼻涕还老长呢。我想那个生命真的是来盼着这一刻的呀，眼瞅着机缘就要失去了，能不哭吗？想到前晚梦中我要给有缘人看神韵，可咋也掏不出一张来，心里明白这是师父点化我，神韵光盘还是少啊，心里真是惭愧，总是缺少足够的光盘送给众生。多次出远门前我都做过类似的梦，所以每次也都竭尽全力的多准备些，可还是缺的时候多。我深深地感到，要达到师父对我们的期盼与要求，真的得需要整体同修的齐心协力的参与配合啊。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回顾多年广传神韵正实法的路，真有种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的意味。选自师父诗词《红吟二》，如来再次叩谢师恩。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同修在文章《磨难让我清晰了什么是修炼和向内找》中说，通过不断学法，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反思自己的修炼，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修炼上最大的漏洞是没有做到实修，只注重表面的改变，着眼于表面做到像修炼人的样子，仿佛戴着假面具表演一样，不自觉地掩饰面具后面那些肮脏的人心， 没有认识到修炼应该是从本质上改变，那才叫修炼，那才真正在提高，否则就不是真修。没有明白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向内找，不断发现自己的执着旧观念，然后针对这些后天形成的坏东西下功夫去掉它，而是在如何把自己表面装扮得让人看起来像一个修炼人的样子上下功夫，固守着自己内心的执着观念，不想改变，把自认为的好坏对错的标准作为衡量的标准，也就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这不就是旧宇宙的观念和党文化的东西吗？这不就是修炼要去的东西吗？这些东西被触及了就不干了，这不就是主意识不强，没有理智的管好自己，主宰自己的表现吗？同修在修炼没有捷径中说，13年来的修炼实践，我深深地感到修炼是没有捷径的，只有按照法的要求，师父的指引，一步一步的实修，在实践中升华。学不好法就没法修，学法不悟就等于白学，悟到做不到就等于没修。在矛盾面前，在利益面前，在磨难面前，只看负面效应，不看正面结果，举步不前，绕道而行，只想得到不想付出，用常人的狡猾世故对待修炼，什么也得不到。就像师父在《金金要旨挖根》中说的那样，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是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同修在文章《你是真正认识吗》中说，我开始做正实法的事后，发现自己发资料时，做正实法的事时，总是心态不稳，不能坦然，胆胆突突的，我很少能有那种神圣的心态。没有师父在贺词中说的，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注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那种气势，甚至有的时候觉得低气，觉得真相资料是罪证，只要发资料讲真相就担心被迫害，为什么会这样呢？通过和同修交流学习警言后，我认识到我只是停留在对大法的感性认识上，而师父说这是常人的认识，所以不稳。师父是让我们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金经要旨警言，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理性认识，遇事情了能想到师父的法，用师父的法来衡量，这还不行，得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我就是按法去做，师父这么说了肯定就是这样，绝不能在思考解决问题中加任何人的东西，就坚定在法上。师父在《金经要旨警言》中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从内心认识到法，而是从内心认识人的方法办法，遇事时要么想不起法，要么想到法也不能坚定在法上，还是用人的方法过关，所以才被迫害。如果能从内心认识到法，就能见到大法的力量，就没有任何能干扰到你的。同修在坚持学好法，做好该做的中说，这一次我努力的把看到别人跟帮哄的状态反过来修自己，不断的去反问自己，为什么进来叫我看到，是不是我在修炼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当动真念去看自己时，在不知不觉中看到了自己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方面并不是来自于法上的真正认识，而是在众多同修正念正行的带动下所为， 并没有在法中修出救度众生的真念宏愿金刚智，宏音二一念中。由于没有清晰理性的认识，所以在完成好师父要求的救度众生的事情上没有紧迫感，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阻碍呢？于是我暗下决心，要把修炼中的这个不足变成继续学好法的动力。因为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学法的过程中，你们就能够不断地清除自己不好的因素，改变自己还没有改变的最后这点东西。就这样，有一天抄到转法轮第二讲有所求的问题时，突然感受到师父的法缓缓地融满我的思想。你抱着有求之心，你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吗？紧接着我的思想意识好像被抓住似的，重复着师父的法，并随着师父的法渐渐地回到了以前的一个思维当中。我不求圆满，我可以留在世上教人怎样摆脱世俗苦海，那时可能会得到人们的夸赞和尊敬。就在这刹那间，我感受到自己仿佛如梦初醒，看到了自己那颗有求之心，认识到挡在我救度众生的根本执着是在大法中求得人中的好处。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